42:25，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地心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地心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感谢神的话
好，谢谢弟兄。那我们今天读解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下半章的42章的。上半章是讲到约瑟和他的兄弟，那么下半章呢，叫做雅各和他的儿子。那么这10个兄弟哈，就是整个 central point 啊，在这整个 focus 在今天里面。昨天我们看见了他们。十个兄弟知道他们自己错了，但是没有完全的悔改。回到雅各的时候，还是说同样的话，什么话呢？但是我们诚实人的儿是诚实人啊，所以他对约瑟这骗约瑟，对这个法老的官是骗，是我们是诚实人。那么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也还是讲自己是诚实人，没有告诉雅各以前的事情，也是这一批宝贝儿子骗了20年，还知不道自己怎么样。那么我们就看在这里哈，雅各他的心一直自从 Rachel 死了之后，然后死了之后，他的心一直是悲伤的。能够他的提出的意见是，就是在旧约里面，受发到哪个时代，很少人提过的是，就是阴间。那么这个阴间呢，在希伯来人的这个观念来说，是一个人死了之后就去的地方，是没有声音，是黑暗的，所有死人都在哪里聚在一起。我们可以看看雅各。他被神塑造了，塑造了这么多年，但是他自己还是没有打破这个观念。 就是死了之后就死了，而且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呢就住在哪个地方，不见天的，也没有其他的声音。好，我们也看看雅各自己对这个阴间的概念是什么哈。37章的时候，当他听到又是死了之后，他就说，我被悲哀作下阴间，但我儿子哪里能够，我们今天的读的38节，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的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这个是很可怜一个 description 哈。能够在44章里面，哪个就是哪些兄弟啊对这个阴间的看法了。他说，我们的父亲没有童子，他就便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不能，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那除了雅各和他的儿子的看法之外，大卫也是讲过这件事。那当大卫我不是把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耶和华击打这个童子，他的生病又遭害，大卫为这个童子禁食了7天，但是那个孩子还是死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起来说实际上能够去圣殿里面敬拜。那么哪些不能见到圣王啊，当你的童子患病的时候你禁食，但是现在你为什么起来吃呢？你不是更悲哀吗？那么大卫在撒母耳记下22章23节就说，孩子死了，我可被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被往他哪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是个蛮沉重的心态，就是他大家领略到人终归有一死，死了就会去阴间哪里聚会。但是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人有一个不同的见解，这个就是约伯。约伯在19章26节他所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别站在你的在地上，我这培若灭作之后，我别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今天很多人还在世上啊，在这对着死亡的事情也是模模糊糊的。很多人说啊，这个人死了他就啊 ,he go to the better place。OK, 就是那杀人犯他的自杀之后，能够哪些他的亲属啊哪些人呢说啊 ,he go to the better place。什么是 better place?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啊，一路好走，走去哪里？如果我们不是接受主耶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在雅各的所说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了。但是我们感谢神有个活泼的盼望，那我们可以像约伯一个心态，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别站在地上。
阴间哈，死后这个世界的圣经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哈，旧约他们的对这个阴间有自己的看法哈，但是我们今天全本圣经启示完之后，我们对这个就有更整全的认识啊。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死了以后直接到神那里去啊，就像那个得救的强盗一样啊。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啊。”没有得救的人是在地方一个地方等待啊，那最后要面临末日的审判啊。所以这个提到阴间，他这个要结合新约的启示哈，完整来看。这一段哈，我们可以继续看几件事情。一个就是约瑟的兄弟们的悔改从哪些事情上看出他们这个悔改的表现呢？哈，慢慢能显出来了哈。然后呢，看约瑟哈怎么对待这些哥哥们。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是中保的观念出现的哈。那结合下一章我们继续读的哈，流便在这里试图做中保，做保人啊。这个雅各不相信这个也不愿意把便雅悯交给他们流便站出来讲了一段话哈，但是这个流便是没做成这个中保啊。那明天我们要读呢，犹大也出来 犹大站出来讲话的时候，哦，老父亲就听信了哈，那就决定让他们把便雅悯带下去了哈。所以这两个也是耶稣基督这个做中保的一个预表啊。为什么流便做不成中保呢？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啊？为什么犹大做中保就做成了呢？啊，哥哥们也一点点表现出来他们的悔改的那个心啊。再有一个哈，就是神也在老雅各的身上啊继续的做工啊。所以这几个人物哈，这个刚才从弟兄讲得很好，那我请这个从弟兄来分享一下。
42章，神所拣选的这个雅各这个器皿，在面对这个在这个困境当中，他的这个选择，如果迦南地没有这次饥荒的话，那雅各就不能活着再见到这个约瑟。那他本以为约瑟是死掉了，那么有饥荒的话，让雅各就经历了这次，那么失而复得了这种喜乐啊，真是无与伦比啊！他看的这毕竟这是20多年，是牧师和牧师20多年的，
有了
20多年，那让这个雅各经历了这次失而复得的这种喜乐。我们从42章，第一，这个约瑟，没有面对这个他受伤的过去。那么他在这个经节里边，再看到了25节，就看到了约瑟给他哥哥们这些好处，他们的粮食装满了，然后把他们的银子归还于他们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扔的食物。他这个受伤的过去，他以前所经历的这一切，被神彻底的医治了。他没有想起他的哥哥们曾经以前对待他的样子。那么的从41章看到了，他给他两个儿子起名叫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那马拿西就是使他以前所遭遇的一切都忘记的意思。那么他面对这次受伤的过去，他真的没有这种对他哥哥以前的这种怨恨啊，所有的这一切，他对他的哥哥们在这被神也借着神在约瑟身上对约瑟的一个非常一个大的一个生命的转变。那么接下来这个再一个点呢，第二个点就是雅各在面对放手这件事情上，雅各没有，还是抓得很紧，从42章第4节一直到最后，他始终也没有让他的小儿子便雅悯去跟他哥哥一同的去埃及去买粮。那么也看到了雅各能活着不愿意放手，就是他能活着的唯一的希望。到最后他也不肯放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样东西也是我们不肯放手，对不对？作为神所拣选了雅各这个器皿，在面对挑战时要如何选择，就是说我们要是不是要放手，对不对？如果神所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如果他放手，那属天的这个祝福就会统统的领导雅各。
神在雅各身上的作为啊，就是让他一点一点的放手啊。一开始是呀，这个抓了很多的东西哈，但是你看一样一样的神都把他挪走啊。从拉结的过世拉结之后，他就寄希望在约瑟身上啊，约瑟也被卖了，然后他就抓住便雅悯啊。一开始第一次下埃及就不让他去啊，第二次点名让他去，他也不肯放手啊。但上帝最后，神还是把他放到一个境界当中，愿意啊把便雅悯也放出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旨意啊就成就了啊。所以雅各要学他的功课啊，约瑟有约瑟的功课啊。他的哥哥们呢，几次遇到看到这么多的金钱被还回来，他们不是说哦这下这个发财了哈、啊，不是这种高兴的，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啊。这是在第28节啊。到了35节，他们看见银子呢，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子就都害怕啊。 所以他们不像以前那么简单的哈，就是为了钱，会把兄弟都卖掉的，现在他们开始琢磨这些事情发生背后到底神在做什么哈。昨天的21节、22节哈，他们就在问说啊，这些事情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这个罪流人血的罪，现在来追讨我们了。所以这个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哈，但是他们开始把这些事情呢，与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哈，他们心在慢慢的醒过来。然后今天他们就明确的讲了哈，在第28节哈，当他们看到银子被归还的时候，他们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不是问说哦，是约瑟要耍什么诡计啊？约瑟要怎么陷害我？不是，他们不是这样问的哈、啊。他们说这是神在做什么，所以他们的心开始慢慢的哈、啊，把每一件事情跟神联系在一起啊。这也是他们这个悔改的表现啊，从心里面开始哈、啊、改变对事情的看法，知道神在观察一切，神也在掌管一切、啊、神也会、啊、追讨人的罪的、啊、逃不过的、啊、所以这是他们这个悔改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我们快乐小组今天讨论的有两点，那第一点就是说，要你种了什么样的因就收什么样的果，我们可以从约瑟的那个哥哥们他们的那个这个表现看出来。在那个第8节的时候呢，约瑟他说他是个敬畏神的人，然后呢，他们那个在讨论，就是在那个22节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就在提到说，哎，当初那个约瑟跟他们哀求的时候，他们不听，然后他们做出了伤害约瑟的话，所以呢，他们心中，约瑟是也有听到，那他们心中就是已经很惧怕了。然后所以在28节这个地方就可以反映出来，就是说啊，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就可以知道说他们敬畏，他们害怕神，因为他们知道他们20年前所做的事神知道，然后呢，所以他们心里很恐惧，而可是呢，他们还是一样，他们虽然说他们是诚实人，可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他们所犯的这个罪行就是坦白出来，所以还是依然回到父亲那边，还是欺骗了雅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当你做错了什么事的时候，你心一直你没有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没有来认罪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罪行呢，就一直在你的心中里头，就是紧紧的抓住你。但一旦这个事情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你就是更害怕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二点，就是雅各他这个20年来对约瑟的生死不明，他就是一直就是很忧伤的，甚至在最后的那个经节里也讲到说他白发常常悠悠的下监下地狱下阴间。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20年难道神没有安慰他吗？不是的，是雅各他的关系跟神是疏远了，因为约瑟成为他心中的偶像。那今天就是我们人也是一样，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地位、儿女或者是金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那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心中占主要的地位，我们就没有办法 focus 在神这边。那雅各也是一样，他呢在过去在跟在拉班那边的生活的时候，他也经历到神怎么带领，可是他到了迦南地，他生活安定了，这20年来他生活就是儿女成群，然后生活舒适，他跟神的关系并没有突破，还是就是等于是很平淡的。所以呢，他的心里头就是被他的这个儿子们所占据，就是约瑟成为他，因为他是跟他所爱的人拉结所生的孩子，变成他是一个心中是他的中心了。所以当约瑟不见的时候，死掉的时候，他整个心思就已经是悲哀的，然后他即使神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重心不在神身上。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雅各呢，他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东应该说是一个他心中的一个偶像所占据，所以他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的更大的祝福，他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也没办法突破。
再根据28节，我就讲一个关于昨天去探访一个姐妹，然后给她传福音的一个例子。她有去我们教会的这个姐妹会，然后呢，我就跟 Alice 两个跟她传福音呢，然后她就说她不相信有神，然后就说她现在日子过得很好，然后她就说她很喜欢钱，然后她又说，反正当中她就说。我就其中还说了一句亵渎神的话，当时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哇，我说我很惊讶，我说要是我不敢呢，我说我不敢在神面前这样说话，我很害怕耶，我说如果有一天你信了主，我说你会非常惊讶，你当时怎么会说那样的话。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说那你不相信有神，你也不相信你相信有很多很多的神也好，我说那你关不关心你的救恩，他说我目前我不关心我的救恩，我只关心我每天过好每一天就好了，我今天快乐我就过好今天。然后我说那你去姐妹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然后他就说他是收索去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跟他没有办法去对话了。然后当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回来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姐妹真的是感觉我要放弃了，不能在她身上。后来我就今天看到这个，我就讲到看到这个这些哥哥们，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他们才悔改。我在想人真的是要转向主要信神的话，真的是需要这么漫长的时间，让我感到又看到信心了。哇，真的是20年的时间他们才看到自己的罪。那另外一个就看到雅各，那从前对了孩子们的管教这么的疏忽，包括他杀人都没有严厉的跟他讲，可是到今天一再一再撒谎，到36节，直到他不相信孩子们所说的是真的，所以他现在我就觉得说，从前的疏忽的管教导致今天他一个一个失去孩子，包括我孩子们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当我们管教的时候，确实是一个父母对孩子管教确实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近来在我们这边又出现有一个。前两天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人，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呢她的孩子得了抑郁症，然后她要把她的孩子呢送去一个看护，要花9万块钱的看护，然后甚至于她要来用这9万块钱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要求大家来募捐。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而且那个姐妹原来是跟我是一个小组的，就是她这个单亲妈妈的孩子得了抑郁的这个朋友跟我原来是一个小组的，而且他的先生后来小组因为教会分裂，后来小组维持不下去了，他先生到最后是做的组长的。后来我就问那个姐妹，我说为什么他不带他来到教会，为什么不给他传福音，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人，我就在想到真的是很多人需要神，但是他们不认为他们需要神，所以让我觉得很为他们很心疼。
感谢主哈，橘子很积极的传福音哈，真的是人的出路啊，最后看来看去哈，没有别的出路啊，只有在救恩当中哈，人的重生当中哈，从心里开始改变啊。那个浪子一开始啊，他也做得很绝情啊，这个也让那个父亲也很伤心呢，父亲还在就把家产分了，然后走到远处啊，都挥霍掉了哈。这个浪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悔改的，就是他心里觉醒过来啊，这些哥哥们心里面开始惧怕，开始想到神，开始想到做这些事情是得罪神啊，不能随便讲话的，不能随便这个做得罪神的事情哈。当人心里面还没有这个觉醒的时候哈，真的是需要好好为他们祷告啊，求神怜悯他们，让他们心里有对神的这种的敬畏哈啊，才有盼望啊，才开始转向神啊。人只有在福音里面才有盼望。
我看到这个彼此的欺骗，彼此的不信任，然后造成的这个家庭，那种胆战心惊，一碰到那个困难来的时候，第一个不是想到感谢，而是看到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 来面临好像要神要给的祝福，竟然全部都变成了惧怕，所以 我们看到这种家庭里面伤害力最大的就是这种欺骗，这种不信任，然后这种这种偏爱，所以这个罪使得我们真的是就像那个雅各讲的，这个白发苍苍的进到阴间，所以我们希望从这一些人的身上我们学到，第一个，我们只要欺骗不诚实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马上就要悔改，不要让这个罪辖制，还有偏爱这些罪东西，罪的东西如果不敏感的话，我们的很多平安喜乐都失掉了。所以他的雅各的例子，抓抓的这个例子也给我们提醒到，我们是给呢还是一直在抓，然后以至于当神的恩典来的时候我们通通都惧怕，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能够领受到的是神的恩典，感恩，只要我们心里坦荡荡的时候，什么东西来的时候就感恩接受，希望我们的日子是一个平安，是一个就像你那个朋友讲的，他说他想要追求这个平安喜乐的日子，这个日子只有我们在神里面才能够找得到。如果没有学到那个给的功课，没有学到神依靠神的话，你就会发现还是劳苦愁烦，所以你那个朋友愿意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姐妹会的话也感恩，至少他还有听，所以你也不要放弃。
感谢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分享，特别是橘子，你一直跟人家传福音啊，像黄生母牧师他们讲的啊，你现在唯一能做的迫切替他祷告，如果时机恰当跟他分享神的爱跟人的罪，不管他听进去或是听不进去，有时候圣灵会借着我们所谓的真理，其实能够让那个人突然间醒悟过来，真的不要灰心，就替他祷告。他如果还在一个属世的这种思维里面，我们讲的效果非常小，但是如果圣灵一动工的话，那不得了。好，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啊，从42章一直到45章，四章的圣经讲到约瑟怎么跟他兄弟们相认相识，然后最后成为一个好的结局。在这边我们看到刚刚牧师提到有中保出现，他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的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在他这么一讲，雅各绝对不肯，你把你的儿子来上命了，你自己呢？但是后来明天我们读43章，犹大不一样，犹大出来讲话的时候他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到后来我们看见犹大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讲那些话都是非常的中肯的，在44章的18节后来他又讲一些话，他讲的话是有分量的，因为他好像后来是变成长子的名分一样。我们小组里面谈到阴间这两个字啊，我在小组里面解释一下。如果我们记得拉撒路跟财主那个故事，在路加福音16章，那时候主耶稣还在地上，他就讲了拉撒路跟财主同时离开世界了，两个人都在阴间里面，信神的人在一边，不信神的人在另外一边，中间有一个深渊或者 gulf， 两边都可以看到，但是不能够来往。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人死了，灵魂出窍了，就去到阴间，阴间是一个暂时让灵魂居住的地方，等到末后的审判。 记不记得在35章讲到那个拉结从伯特利起行要去伯利恒之前，他在路上的时候难产，对不对？然后他在18节他说他将近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人一死最后一口气吞下去了，灵魂就出窍了，灵魂要走的时候，中文翻译的非常露骨。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人死了，灵魂离开了，灵魂就去到所谓的阴间 Sheol 或者 Hades， 在那边等候将来的审判。但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左边右边各有一个强盗，对不对？信主的那个信耶稣的那个强盗的灵魂，主耶稣说今晚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换言之，当主耶稣死了去了阴间3天之后，很可能他把在信神那边的灵魂就带到天堂去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主耶稣升天之后，所有信耶稣的人死了，灵魂就直接去到所谓的乐园天堂，那不信神的人的灵魂还在所谓的虚有在阴间等候末后的审判。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可以这样子归纳出来，但圣经没有明讲。所以在这里雅各就说了，你把我们心爱的约瑟不见了，他认为已经死掉了，被野兽撕碎了，你现在又要把我的最爱的便雅悯带去，他如果在路上遭到遭害的话，那我连最爱都没了，那我活在地上还有什么意思？所以他就说了，你们就让我白发常常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就是说他要死了，所以心爱都没了，他活得没有意思了。这是雅各当时的心态。但是神很奇妙，神借着后来他们再去埃及提粮的时候，就发生一些事情，最后约瑟跟他的弟弟们哥哥们相似，带出来一个非常好的结果。那个时候他们把这个事情告诉雅各，他心就苏醒了，他知道过去这20年虽然他过得没有什么目标，但是他知道神仍然是有怜悯有慈爱，神仍然是做主的，让他能够看见知道约瑟还在，而且做了埃及的宰相，所以他就宁愿再去到埃及跟他会合。所以这个事情前后这样写的非常的有意思，非常奇妙，看见神在掌权，他一直在做主，让我们信靠神的人就不至于羞愧。
好，谢谢吴长老。这个今天是流变第一个站出来想要在雅各面前来做那个中保那首先呢，流变这个人不对跟犹大不一样。犹大我们读38章的时候，他的罪被显明之后他马上就悔改了但是流变一直到现在没有记载说他为他以前做的事情有认罪悔改直到后来49章这个雅各为他儿子们祝福的时候又把那件事情提出来说明到这个时候他没有公开的明显的去悔改，所以他人不对，没办法做中保的他讲的话也不对这个他的儿子刚才吴长老也提到，他不是讲他自己来担保这件事情，他把他的儿子拿出来，那他的儿子就是雅各的孙子这个如果是雅各丢了一个儿子再杀两个孙子，这个很不合理这种方式这个是不合理的一种的中保的方式这个是不对的所以雅各不接受。这个时间也不对这个时候雅各还没有决定去放手。到了第二次他们这个逼得不行了粮食吃尽了，这到43章第1节第二节他们从埃及带来粮食吃尽了以后，这个时候神又再把这个处境摆在雅各面前，说这个时候雅各不得不做一个决定对，那个时间到了犹大再站出来讲话的时候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这个中保他是完全无罪的 犹大需要悔改他自己的罪，洁净他的罪，他才能够成为中保。但主耶稣基督是完全圣洁的，他的方式是用自己的身体来承担人的罪，在神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所以这个中保的概念呢，也让我们去思考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完美的在于人与神之间那个中保。
感谢天父我们的主，今天你把你的话语再一次浇灌了我们的心里，主让我们的知道你是可等的亲密，世上万事都不能够让我们的转移离开你的 focus。 主啊，让我们的全心归向你，主啊，求你的保守弟兄姐妹今天的路程，不论他们到哪里去我们都让我们一心一意的跟随你。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门。
阿门。